好，我们继续上课。在课本上这三十页第一行，它对应游行经对应的经文就是注脚170，有没有？注脚170这个巴利文的经典，它是属于长部经，长部的第二部经。那汉译称为游行经，巴利呢长部呢称为波涅盘经。所以大家看这个补充讲义37页第二笔有看到吗？长部16经，波涅盘大经，有没有？那游行经为什么叫游行呢？就是佛陀最后的游历啦，就是佛陀最后的一个旅途，他走完了他就入涅槃了，所以叫游行经。那所以有一些经名呢，他就取佛陀涅槃的那一部经，他叫涅槃经。好，我们来看补充37页哈，补充31页长部16经啊。世尊召唤尊者阿难啊，阿难，沙罗双树哦，双沙罗树以非时节之花盛开，就沙罗双树呢，它不是在开花的季节却开花了，然后这些花都散落在世尊的身上。第二行，天的曼陀罗花也从空而降，也散落在世尊的身上。第三行，天的旃檀粉末，就是类似檀香了哈，也是掉在世尊的身上。第四行，天的乐器开始对如来演奏啊，天的合唱也对如来在空中转起。到这里为止，如来没有被这样的啊这种崇敬，没有得到真正的崇敬，就是不是真正的供养了啊，不是真正的礼敬。阿难，凡是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住于法随法行，如法而行，随法行者，这些才是真正最高的尊敬、最高的礼拜跟供养如来。阿难，这里我们要住于法随法行，如法而行，随法行，你们确实应该这样学。所以在巴利的长部经里面就很明显的有法随法行这个字，有没有啊？所以我们汉译的长阿含呢，它是把它翻成人能受法能行法者啊。所以如果你不比照巴利文，你就不知道那个是法随法行。 OK， OK， 那我们回到课本30页啊，课本30页中间巴利佛典的解释啊。那法随法行呢，在巴利藏里面呢有几种定义啊，有几种内容。第一个就是有些注释书把法随法行呢解释为毗婆舍那法。毗婆舍那就是观察无常苦无我，叫毗婆舍那法啊， Vipassana， 无常苦无我这三个叫做毗婆舍那。凡是难传的哈，清净道论也是一样，或者是尼克也都是无常苦无我这三个的，它是无常苦无我这三个。好，第二，如是语，如是语就是十二分教里面的其中一部啊。它的注释书呢说法随法行是什么呢？他说是戒清净等前分道法，就是一些修道的基础啊，戒清净啊这些啊。持戒清净等等，这些是前分道法，就是前方便、前方便。第三，无碍解道、是一部论、一部论。他的注释书呢说法随法行含挂的就很广，戒定慧都可以称为法随法行，戒定慧全部都可以称为法随法行，不管你在持戒修定修慧都可以、第四呢，巴利经典里面指毗婆舍那修行啊，像相应部啊、 所说的法随法行，就是观察无常苦无我这三个，无常苦无我。好，那再来我们看标题四啊，佛陀只是指路者啊。括弧一，佛仅是指路者。这部经非常非常好的一部经哈，中阿含144算术目犍连经，这个是一个一个外道吧哈，一个居士问佛陀说，举坛，举坛就是郭达玛，就是佛陀啊，他问佛陀说，佛陀啊，什么因缘啊，有涅槃，有涅槃的道路啊，沙门举坛，你现在当导师，为什么你跟弟子们开示涅槃还有涅槃的道路，但是比丘们，你给比丘们这样的训诲哈，就是教戒教授，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得到究竟涅槃，有些却不能得到呢？啊，这个外人呢、啊、就这样问佛陀。好，我们来看31页。那佛陀说，目犍连，我现在问回你啊，你把你知道的告诉我们啊。目犍连，以意云何？汝知王舍城处，按彼道也。就是你知道去王舍城的道路吗？啊，按就是熟悉了哈、啊。你熟悉吗？他说很熟悉啊。那中间省略一段经文的了哈、啊，省略一段经文。他的故事是这样：佛陀问他，目犍连，你知道去王舍城的道路吗？他说很熟悉，我知道。那佛陀就说，有两个人来问你怎么去王舍城。第一个人呢，问你呢怎么去，那你跟他解释啊，你直走转弯怎么样，你跟他讲，讲完之后呢，这个人并不照着你的话去做，而且他刻意的去找那个有挑战性的不好的道路去走，结果他没有办法到达王舍城，王舍城的风光他一点都没有办法了解啊。这是第一个人啊。第二个人呢，就是他照着你的话去做啊，往前走往右拐啊，总之他照着你的话去走，结果他就能够到达王舍城，那王舍城的风光他全部都能够享受。那佛陀就问这个目犍连说，那为什么有的人能够到，有些人都不能到呢？啊，同样是你解释的嘛，为什么有些人能到，有些不能到呢？啊，好，接着就是课本这边了，第三行啊。那目犍连呢就回答佛陀说，郭达玛，我都无事，这不关我的事。为什么呢？他说，王舍城跟去王舍城的道路，我现在虽然是导师啊，但是第一个人呐、啊、不随顺我的教导，他舍弃这个平坦的大道，从恶道还啊，他就是走不好的方向。所以呢，王舍城有这个好的果园啊，啊，路很平啊，很多池塘啊，啊，花草树木很好啊，他都全部都没有办法享受，看不到。但是第二个人呢，他随顺我的教导，啊，那走平坦的大道，所以他就能够安然的到达王舍城，享受种种的风光啊，了解一切。那所以呢，他说，这不是我的错啊，我是告诉他啦，那他们要怎么选择是他们的事啦。所以佛陀就最后结论说，是的，目犍连，我教导弟子也是这样啊，我跟弟子们说，有涅槃，有涅槃的道路，我虽然是指引的导师啊，对比丘们这样教诲教戒，但是有的人得到涅槃，有些不得解脱啊，那是因为怎么样，但各自随比丘所行，就是佛弟子自己选择的，你要选择走解脱的路，还是要选择走轮回的路，这个是任何人都不能干涉我们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自己要选择正确了啊！你不选择正确的话呢，我们怪罪老师，那是没有不合理的，这样明白哈？所以改天呢，如果人家问我们呢、啊，哎，为什么那个人学佛这样这样这样子的？为什么有人学佛这样会去偷窃啊？为什么他会犯罪啊？什么？你就跟他解释不清。啊，佛陀在经典有说啊，啊， 有些人照我的话去做，他就能得解脱；有些人不照我的话去做，他就不得解脱。这个不是佛陀的问题，也不是佛法的问题，是人的问题。这样明白吗？啊，所以我觉得这部经啊挺好的啊，挺好的啊，嗯。当然啊，我们不要做那个不乖的人啊，不乖的人就是走到那个走上歧途啊，歧途，那就没办法了，回头了啊，嗯。所以学佛啊，老师只是叫做什么？以子子悦啊，《大智度论》也是有说啊，善知识呢，只是以子子悦，指那个月亮，叫你看月亮啊，不是叫你看手指啊，要看月亮啊，嗯。好，再来我们看刮胡二啊，持法行于法，以法治将养，是为沙门法。这个将养的意思就是调养啊，抚养。我们脚注有的，脚注186，有没有？脚注186，这个将养就是抚养啊，调养啊。如果我们用佛法来调养自己，调顺自己，那就是成为滋润自己的生命啊。你们读经论哦，你们读佛法会觉得累吗？你们会不会觉得很累啊？不敢讲啊。你们会不会觉得很累？看不懂的会累啊，看得懂的不会啊，嗯。其实跟我们在世间读书一样的嘛，如果老师讲了你不懂，你回家做功课做不出来，当然是苦恼啊，当然是累啊。如果老师讲的你一清二楚，你回来做功课一下就做完了，那对你来说那个都不是问题，对不对？学习佛法也是如此的。你如果没有在这里面呢得到自己学习到里面的精神啊，能够实践生活的话，学久了你就是没有那个法喜，你就没有办法滋养将养，用法来调养自己的身心。你们用佛法可以调养自己身心吗？可以哈，嗯，那就好啊。所以我们不管是大家，所以你们在会日上课，你们经常都会看到，哦，哇，这部论啊，我连听都没有听过，有没有？啊，这个论啊，会不会很难啊？不敢来听啊？以前，我跟你讲，我在马来西亚学佛，不要说什么经什么论哦，我们有一个法师出现了，我们就高兴的要死哦。我不管他讲什么经什么论，都是一定会去的。我们以前学佛是这样子的。听不听得懂那是另外一回事，我先去清净善知识先听啊。那慢慢呢就是从浅的慢慢听到深啊。所以不管是什么经什么论，大家看到不要害怕，因为佛法它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你能够有耐心不断的熏习，再难的你都看得懂的，你不熏习困难的它永远都是困难的，他不会自动的让你开发智慧的。所以我看到有一些老人家学佛，他说师父我没有办法读这些大论，我看我还是多拜佛，等智慧开的时候呢我就可以看得懂。问题是等你智慧等你业障全部消完的时候，你可能已经没有办法读经论了，没有时间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不能这样想的，就是只要说我来这里能学多少能熏习多少我就尽量的熏习，不要说等你业障消完才来读。很多人，都有这种想法，有时候我不晓得怎么解释，当然，如果说师长给我们讲解的时候呢，可以用比较白话，比较多譬喻的方式是比较好懂一点，对不对，当然有时候是白话不起来哦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功力有限啊，白话不起来，所以就要有时候就是大家要一起成长啊，大家一起学习啊，嗯。好，那我们来继续看下面哈，这一部经是提到《增益阿含经》啊，《增益阿含经》，他说多诵无益事，多诵就是你多多的诵习佛法是没有什么意义的。 此法非为妙，这不是最好的办法。游算牛头数，就好像呢去数这个牛的数量，牛头的数量，此非沙门药，这个药就是纲要或者是要点啊，不是学习沙门法，就是出家法的要点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啊，我们看下去，他说：“若少多诵习，这个少多是什么啊？少多是什么？少多，稍多是什么？加加减减，还有少量啦。”少量的意思有没有？角珠这边有吗？哈，因为他如果对应上面那一句的话，上面那一句是多诵嘛，所以第二句少多，它比较像是少量啦。你学习的少量，你诵习的少量，但是你能够依法而行，这个就是这个法就是最为殊胜的，这个才名为真正的沙门法。为什么呢？下面他就有说明了，他说虽顺诵千章，虽然你能够诵持千章佛经，不亦何益？如果你不能够得到利益，有什么好处呢？不如一句文可得到，不如你实践一句话，你能够如实的实践，你也能够证得解脱。虽诵千言，不亦何益？你能够诵持很多经典，但是没有获得利益，有什么用呢？不如一个道理闻可得到啊！你听闻了就能够解脱啊！千千为敌，一夫胜之啊！虽然有很多敌人呢，哈，但是一个勇夫的话，他就能够打败全部了哈。未若至胜，以仁者上啊！那就是。如果你能够这个勇夫他能够忍耐这一切的考验，他就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啊！所以这句《增压含经》哈，有些人读了之后呢，他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不用多读经典的，少读，但是我如法而行就好，所以不用学那么多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里的多跟少哈，要分别说了，它不是。一定是指数量的，它不一定是指数量啊。你如果说你学很多你不会用，当然是无济于事。你学得很少，如果你能够如法而行，这个就是真实的佛法。那第三还有一种层次，就是你学得很多又能够用，不是更好吗？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能够更多的方法在自己的手里啊。所以我在阿含经就有看过，佛陀说如果说很像我们在家人啊，家里很多衣服，像现在冬天要穿冬天的衣服，对不对？春夏秋冬有春夏秋冬的衣服，那我们在家人啊，佛陀说你早上起床你要穿哪一件衣服，你打开衣橱会不会立刻就找到啊？自己喜欢的，对不对？能不能找到啊？自己放衣服找不到的啊，找得到了啊，对不对？你随手呢就能够拿到自己喜欢的衣服来穿。那佛陀要譬喻什么呢？他说我们如果学习佛法，学习很多啊，很多方法，那当你起了某个烦恼的时候，你很多方法就好像在口袋的东西啊，你随便拿一个来对治，你的方法很多，因为你懂的内容很多。比如说我起了贪心，我就要用什么对治无常观还是不净观来对治它。如果我起了嗔心，要对治什么慈心观。就是你学习很多你才能够对治不同的烦恼啊。如果我学习很少， 那烦恼那么多种，我怎么能够对治了呢？对不对？所以呢学习多，但是你都能够如说修行，没有问题的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嗯，好，再来我们继续看《法集要诵经》啊。所谓持法者，不必多诵习哦。你看，它也是出现这样，对不对？不必多诵习了哈、啊。 若少有所闻，具足法身行，虽诵习多义，放逸不从正，如木属他牛，难获沙门果。就是如果有持法者啊，有持受佛法的人，他不必诵持很多啊，他即使所学的很少，但是他能够如实行，他也能够具足这个法身行。这个法身行，法身就是我们说五分法身嘛，哈，就是你能够如法而行啊，如法而行。那虽然你能够诵习很多经论，但是你放逸不从正，你放逸然后不把自己的坏习气改过来啊，不从正就是你不从事这个正确的道路，就好像呢，如这个牧童啊。这个管牛的人啊，自己的牛呢不管好，他去数别人的牛，所以他永远都得不到解脱的沙门果啊。那这个寄送呢，在出药经就有解释了啊。这个出药经就是解释法句经的啦，法集药送就是法句经的不同的翻译啊，它也是法句经，法集药送。也是法句经啊，那出药经就是解释法句经的书啊，叫出药经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寄送啊，这个故事我们也听过的啊。他说，所谓持法者，不必多诵习，若少有所闻，具足法身行。自谓持法者，依法自将养。好，他下面就有注解了。他下面就是 一句一句去注解啊。所谓持法者是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意思？好，他说过去啊，佛陀叫大迦摄给大众开示啊，分别法义啊，分别演说法义。为什么呢？啊，佛跟大迦摄说，你要去教导比丘们。你的教导就是我的教导啊，你演说法位啊，你演说法义呢，也就是佛陀在演说法义啊。这时大迦摄就跟佛陀说，现在的新学比丘啊，就刚出家的比丘，难可觉悟，不容易引导他解脱啊。为什么呢？他说今天早上啊，我看到两个比丘啊在那里比赛，一个是目犍连的弟子叫做论无啊，另外一个叫阿难的弟子叫善说，他们两个人呢各持所见，共相是非啊，就是两个人比赛啊，共决议，当共决议。这个决是什么呢？较量的意思，谁有胜负，义理多少，就是大家比赛哈，看谁知道佛法的名相多啊，看谁比较厉害这样啊。这时呢，世尊呢就叫一个比丘啊，把这两个弟子呢叫过来。那这两个比丘来了之后呢，佛陀就当面问他们呐啊，我们看32页啊，佛陀当面问他们：你们曾经有听过佛陀这样教导你们吗？哦。在大众中跟别人比赛啊，谁胜谁负，你有看过佛陀这样教你们吗？比丘们说没有，没有。那你们是愚痴人啊，何为大法争于胜如，你为什么，你们是愚痴人，那为什么用这些佛法来比赛比较这个胜略呢？啊，胜如就是胜略啊，就是比较殊胜还是比较差劲啊。这时世尊就在大众中说这个寄送了啊，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个寄送。所谓持法者，不必多诵习，若少有所闻，具足法行者，是为持法人，以法自将养。如果按照这个典故来看的话，是因为诵习很多，但是他动机不纯，所以佛陀才跟他说，你不比诵习很多，你能够如法而行，一句话就够了。它是有对峙性的啦，啊，它是有对峙性的。 若有利根众生，接下去看，他只要诵习一句话，思维分别，他就能够尽诸有漏，断烦恼，能够超业取证，能够证得道果，永无爱欲烦恼，能断除所有的烦恼。没有得到的未获求方便死获，还没有得到的这些方法，他会让自己赶快得到，还没有得证的道果呢，他会想办法让自己证得。这种人才名为多闻，是持法者，依法、次法、正法、相法，一一思维，如法教授，无所委缺啊。这个就是持法，不必多诵也啊。虽然少少的诵习，但是他能具足佛法身，法身行，他能具足法身行啊。所以按照这里来解释的话，就是佛陀说，这两个比丘，因为他们在比赛，知道的谁比较多，那佛陀要对治他们的问题，才说你诵习一句话，你能够如说修行，也足以解脱啊。所以不是教导我们说你不必多学了哈，不是啊，它是有针对性的啊。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人呢，读经典呢，他就是会抓着一句话呢，然后他就在那里自己联想很多啊。所以我就是有看过一些人学佛哈，他看过这些寄诵之后呢，他就说啊，不用学那么多经论的啦，学了哈，只是会越来越散乱而已啦哈。嗯，这个就是他自己没有能力学，但是他又阻止别人学，这个就是不好啊。别人能够学呢，其实是别人的一个发心嘛，精进嘛，所以我们要随喜赞叹啊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啊，虽多诵习意，放意不从正，如木属他牛，不获沙门正啊。下面也有解释的啦，哈，下面有解释。大家可以把这个寄送画不同的颜色哈，它这个就是法句经的寄送嘛哈，上面第二、第三、第四行也是啊，那下面就是它的注解。虽多诵习意啊，我们来看它也是一个典故啊。过去佛陀在舍卫国起树及孤独园，有一个比丘从远方来到佛陀的地方顶礼佛陀，这时比丘呢，退坐，然后跟佛陀说：“我听说多闻比丘啊，这个名称，那请问佛陀啊，要怎么样才称为多闻比丘啊？他到底要学到什么程度才成为多闻比丘？”那佛陀跟这个人说：“比丘，悟前后所说不可称计，就是佛陀说，比丘，就是我们悟前后所说不可称计，就是我们前后啊所说的不可称计，应该是不可以用这样来去分别了哈，不可以用这样的随意的去分别。为什么呢？后面他的意思是说，弃经意记意，一一通达，无复自爱多闻比丘，其此而止。”那佛陀的回答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能够对于这个经的道理还有寄送的含义都能够了达清楚，没有障碍的话，他就可以称为多闻比丘，他就可以称为多闻比丘啊，到达这样的界限就可以称为多闻比丘啊。复次啊，比丘若足性子啊，如果有人有信心受持四句意，风诵通力，法法成就，次法相法，以法正法，一一思维，如法教戒，无所委缺，比丘其事名为多闻。就是如果比丘对于佛所说的法有信心，即使他受持一个偈颂法随法行，他 也可以称为多闻啊，它也可以称为多闻啊。嗯，好，再下一段。虽然能够诵习很多宝石重经，宝石重经就是他能够饱学经书了哈。不顺其法，如其教戒，违法自用，就是如果他学习很多，但是他不如说修行啊，不照着这个教法去做的话，自己做自己的一套，那对于正法就有损害，这个人不可以称为多闻比丘啊。就好像这里引了一个比喻，说过去有一个这个牧群牛啊，有一个人啊，有去叫什么畜牧人啊，对不对？有一个畜牧人，他管牛，他管牛呢很可爱哦，他自己的牛不管，他就管别人的牛啊，他去数别人的牛，以为是自己的，所以呢管了老半天，结果怎么样呢？被旁边的人啊在那里嘲笑他，世间有这样愚痴的人哦，自己的牛呢不管好，然后去管别人的牛。那多闻比丘也是如此啊，自己不随顺正法言教啊，自己不照着佛陀的教法去做，却劝别人呢要行供养布施，劝别人要持戒修福行善得报啊，就是自己不做，他却去叫别人做啊，去叫别人做。那这个多闻比丘呢，不随沙门的戒律，为诸梵行所见之效啊，就是他不持戒，所以他就被其他的修行者所嘲笑啊。皆共众集至比丘所。啊，就是他们全部修行人呢都会跑来跟他劝谏啊，说汝为多闻，古今分明啊，你有这样的多闻，那你应该要学习这些啊佛法的正见啊，要懂得不能自证，安能证人啊。这句话很好哈，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够端正自己，我们怎么有资格去端正别人呢？就是怎么有资格去教导别人呢？啊，自己都违反了戒律，那都不随顺佛的教法，那怎么去教导众生啊？人生一世，谁不自乱？是谁无过啊？就是世间人当然都有过失的啦，但是你要知道哈，即使是天人也都有所过失啊。唯有智士百虑千思，由是上行啊！只有有智慧的人，那才会呢千思百虑而减少啊，就是尽量没有过失啊，这个才是上等的实践啊。所以梵行者就有这个偈颂啊：虽多诵习义，放逸不从正，如牧属他牛，不获沙门正。所以我们从这个典故里面可以看得到，那佛陀所解释的啊，比丘自己要随顺佛法而行啊，那才能够端正众生啊。所以最后一行这里有提到说，如果真正依法而行的比丘呢，多闻比丘向来都会比较有觉察力，有智慧，那这种人呢就好像新的衣服，干净的衣服很容易染色啊，它不会有很多杂秽的颜色污染它啊，所以多闻比丘改往修来啊，净洁心净意啊，就是要自己要知道错了就要改过来啊，自己要清净内心，然后断除所有烦恼，证阿罗汉果，六通清澈啊，就得到六神通，存亡自由，所愿成就。这个存亡自由是什么呢？哈，存亡自由，大家看这个白话要怎么解？对啦，就是生死自在啊，对不对啊？生死自在啊，嗯。所以佛陀在蛮多经典里面也是有在内部里面教导比丘要怎么做的，对不对？ 你看到这些故事哦，你就会发现其实出家众本身也是有很多精进，有很多不精进的啦，对不对 啊所以我们也是凡夫啦啊，只是我们如果有善知识引导我们的话，我们自己就要改过来了啊，不要固执自己的见解。嗯，好，最后法句经啊，这里有提到说，我以开正道为大现义名，这个义名呢，这个义就是不平常的，不平常的光明，就是异常了，就是很特殊啊啊！佛陀说，我已开正道，是非常强大的光明，以闻当自行，你听闻了要自己要去如说行，行乃皆邪福，你如果实践的话就能够解脱这些魔的束缚。这个邪福哈，在注脚205啊，它这里是指就是我们解脱束缚。什么束缚呢？他说是魔的束缚。你看那个脚注205哈，最后一个字 Mara 就是魔啊，魔的意思，魔王的魔啊，就是在阿含经有烟魔嘛哈，烟魔或者是魔王，这个就指烦恼了啊，烦恼。所以法随法行呢，如果按照这样的内容来看的话啊，我们看到这边啊，大家就能够很清楚，法随法行的内容是很广的哦，很广的。大家看一下这个71页啊，71页，我们之前有上过一个图表哈，71页，71页这个图表，法随法行是从哪里开始？戒开始，对不对？大家有画起来吗？有哈，戒定慧解脱，解脱之见，从戒开始，全部都是属于法随法行。所以如果你比照我们刚刚所上过的这两堂课，你就可以明白，不管我们持戒、修定、修慧、心经奠定慧，都可以算是法随法行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比如说哈，它法随法行就是有一个关键字，就是随意而行啊，对不对啊？就是讲义我们法随法行的最前面的 啊，它都会有这句话，随意而行，对不对？所以它这个意哈是蛮关键的啦，蛮关键的。比如说，我受持了不杀生戒，我们受持了不杀生戒，是不是一定就不杀生呢？会不会杀生啊？会呀。那杀生的时候呢？不小心杀生，或者是起嗔心的时候杀生，我们有没有惭愧心？有哈。不是蚂蚁来咬你，蚊子叮你的时候，你就死给你看啊！然后再念一个大悲咒给他啊，还能念往生咒给他，这样子就不是很好了哈。所以我们他随意而行的意思就是说，我持了不杀生戒，我要坚持不杀生，除非必不得已啊，不能够随便开源呐。所以他说这个才叫做随意而行。如果你持戒了，把戒律放在一边不管，那个就不叫做法随法行哦，那个不叫法随法行。那我们修学定法也是一样，老师教导我们，比如说这个礼拜六礼拜天那个开印老师要来教导大家安波念嘛哈，熟悉这个安波念学习之后呢，如果我们抓到方法之后，我们回家你就要练习，这个叫做法随法行。如果你练习了两天，结果呢之后呢都不练习的话，这个就没有法随法行，这样明白哈？所以我们就是要不断的练习，那个才叫做法随法行啊。那我问大家，你们法随法行是哪一个比较多？戒定慧是哪一个比较多？戒的，大家觉得戒有法随法行的请举手。戒这么少啊？ 定呢 ？OK， 会呢？这么少啊？你们都没有法随法行啊？所以，如果按照那个我们刚刚所看的内容来看哦，其实很不容易的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嗯。不过我们还是要勉励自己啦，哈，要多多复习这个世尊所教导我们的这一些啊，嗯。好，我们来看，这个后面的部分好了。哦，我们来看34页啊，我们看34页啊，第6结论啊。下个礼拜我再跟大家讲导师的法随法行啊。结论：圆满优婆塞之法啊。这部经的内容跟我们前面所上过的也是很好懂的啊。那这部经很有名啊，就是教导怎么做一个优婆塞、优婆夷啊，杂含929经啊。有16种法能治安慰亦安慰于他人的居士法。这时候呢，他说有某时候摩诃难来到佛的地方，大家知道这个摩诃难是佛陀谁的人吗？堂弟的啦，你们回去查一下，如果不是堂弟就是表弟。那他来到佛陀的地方呢，跟佛陀说什么叫优婆塞啊？那佛陀跟他说，优婆塞呢，在家清白，就是要净行受，净行受就是终身要皈依三宝，为优婆塞正知我，给我作证啊。那摩诃难就跟佛陀说，那怎么样能够满足呢？啊，这个优婆塞在家弟子的这个啊义务啊，佛陀就跟摩诃难说。若优婆塞有信无戒，就不能具足，你也只有信心没有戒律，这个就不成啊。那具足信戒而没有布施也不成。第三，如果你有信戒施然后不能够清净善知识，也不具足。接着，你能够到塔寺庙里面清净善知识，但是你不一心听法也不成。再接下来，你能够信心持戒布施听闻，但是听闻之后自己不受持也不成。接着他说，你到沙门的地方专心听法，能够受持，但是你不能够观察身法意也不成。再者，那你能够信戒施闻还有观察法义，但是你不能够法知法相，你不能够法随法行也不成啊。那最后就是你全部都具足了，信戒施闻观察还有通达身意，能够随顺法而行，这个就是满足优婆塞事啊。优婆塞在家中的正行啊，你都能够具足啊。那所以下面呢，开始佛陀所讲的这个就是从因到果，从因到果啊。我们来看呢，摩诃难就跟佛陀说，世尊，什么是优婆塞能自安慰不安慰他？那上面呢所讲的就是个人的行为，个人的，下面呢开始就是自己也要教导别人啊。那他就是不能嘛，所以佛陀跟摩诃难说，如果居士在家中能够自己建立信心，但是不能够建立别人的信心啊，就家人啊，啊夫妻啊，你能够自己建立，但是不能够帮助自己的伴侣、家人建立的话，这个也不是很圆满啊。自己有持戒，不能令他人持戒；自己有布施，不能令他人布施。一直到最后啊，你看哦。一直到下面呢，就是自己能够法吃法相，但是不能够劝别人法吃法相。如是八法成就，倒过来呢，就是结论就是优婆塞自己能够得到佛法的安慰，却不能够用来安慰众生啊，不能够教导众生。那下面呢，开始就是 他能够自己做，也教导别人做，自安安人啊，安他。好，看35页。那优婆塞有16种法，能够自安安他啊，自己安慰自己，还有安慰众生。那16个呢？具足信，然后帮助他人建立信；自己有持戒，帮助他人建立持戒；自己布施，教导别人布施；自己去勤精善事，教导别人勤精善事；自己专心听法，也教导别人专心听法；自己受持法，也教导别人受持法；自己观察法义，也教导别人如此啊；自己法随法行，也教导别人法随法行。那就是八二十六嘛，对不对？自己做，教导别人做，8 2 16就是16法成就，就是优婆塞能够自安慰安慰他人啊。所以你看佛陀说这16法优婆塞如果能够圆满的话啊，他就能够呢在众中威德显耀，明白吗？在大众中威德显耀，就好像这个太阳啊初中后呢光明显照一样啊。那能够具足这16法的人世间难得啊，佛陀说。所以真正的在家众呢要做的佛陀的标准啊，容易吗？不容易哈。自己能够做还要教导别人哦。所以这8个大家能够编号码吗？第一个是什么？信。第二戒。第三施。第四呢勤精善事。第5听法。第6持受持。第7观察生意。第8法随法行。自行教他啊，就是2 8 16这样。好，那我们这个礼拜就上到这里了哈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。好，大家整理一下。好，请大家合掌。阿含阿维罗诃弥，阿毗跋哲诃弥，阿尼哥诃弥，苏毗阿他难，帕瑞哈拉弥，愿我没有敌意，愿我没有嗔害，愿我没有忧苦，愿我保持快乐。好，大家一起诵念此经。欲获得极尽的善行者，应如是修学，堪能诚恳及正直，谦恭柔和与不慢，知足亦供养，少事俗物，生活简朴，诸根极净，谨慎和谦虚，不攀求于俗家，不应做任何违利事，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。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，凡有生命者，若强若弱，若长若大，若中若短，若粗若细，尽一切无余，或可见或不可见，或远或近，或已生或未生，愿一切众生都快乐，不要欺骗他人，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，不因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，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，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，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，上下左右，不受阻扰，不怀仇恨，不抱敌意， 无论站着、走着、坐着、躺着，若不昏昧，应确立此念，能如是住着，即云梵住，不限于邪见，具有戒德，具有知见，即断诸贪欲，当觉不再入母胎。请大家合掌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